在乐坛呢，孙道义越高兴，捧腹大笑，越谈越亲密。当天晚上，他就留着秦景仪在他这屋住下了。两个人一个脑袋冲这头，一个脑袋冲那头，这叫打通通，睡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孙道义到府衙去转了一圈，很早就回来了，买的包子在这请秦景仪吃饭。可到了晚上呢，两个人都有精神了，秦景仪也就拿话试探他，试探这孙道义对时局的看法。这孙道义呢，并没多想，心里怎么想，嘴怎么说，满腹牢骚全倾泻出来，对时局的看法相当不好。嗯，秦景仪一听有门，这人肯定能发展过来，不过现在下手为时过早，他会感到突然，也许把这事儿弄糟了。但是孙道义就问他，兄弟，那你来是专门投奔我呀，还是有另外的熟人？大哥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就是为找你来的，为找你我费老的劲了，从上海我就打去了，后来遇上个熟人说你在这儿，我专门来找你的。哦，是啊，找我什么事儿吧？凡是我能办到的。大哥，你得帮我找个职业呀，好在你在巡抚衙门认识的人多，要说赏给我一口饭吃总不成问题吧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这话说的，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，哪怕你就在家待着，花我一点薪俸，我也心满意足。不过你是学洋文的，有知识的人，一般的活你能干吗？你等我想想啊。兄弟，还真有门。前些日子我这有个朋友，可不在咱们合肥，在大通，大通水师当统领。这人姓肖啊，叫肖汉卿，当初我们俩共过事儿，还有一面之识吧。他托过我，他家有个孩子，这孩子娇生惯养，打算请个专管的老师。我那顺口答应的就答应了，结果我上哪儿找去？你看我能找人去欺骗人家吗？这茬就撂下了。来，你来的正好，如果你要乐意，我就把你介绍到萧公馆，你当个专管。你放心，钱不能少给，人家家趁人值，你要吃得好喝得好，你要乐意我就给你介绍。只不过他不在省城，在大通，谁知你乐意去不乐意去？秦岭你一琢磨，我要饭还能闲搜吗？管的是大通还是合肥的呢，只要有我立足之地，我就能开展工作呀。这只不过是打个掩护罢了。因此他想了想，点头答应了。行，我乐意，乐意啊，明儿个我就去，我就跟你联系这个事儿。孙道义真热诚，第二天他就起了身了。大通离这不远，当天打来回，等他回来见着他，哎，这个乐呀，兄弟，给你道喜。今天呢，水师统领萧汉卿正在家呢，我跟他一提这个事儿，呵吧，真乐呀。就甭提了，明儿他想见见你，你换身衣裳，哥哥我陪着你去，到那块你准保满意。当天晚上无话，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，他们俩雇了辆车，起身赶奔萧公馆。秦景仪呢，换了套西装，鲜红的领带，小头打得倍儿亮，尖皮鞋也打了点油，就像镜子面似的。在车里边坐着，这孙道一瞅着他就乐，到底你们洋人学玩文的啊，你看服装打扮跟国内都不同，就你这一戳一站跟个美人图似的，起码主人对你的印象就好，没问题，这饭碗是保住了， 哥俩开了半天玩笑，等了进了大通，一直到了萧公馆，车停住，哥俩下来。秦岭一看也挺阔呀，高大的门楼，青石的台阶，门前一对石鼓，两溜拴满的桩子，大门前还有个小广场，都用条石铺的地，对面是八字照壁，门上还有跨盒子炮的，在这站岗。啊，秦岭一明白，他是水师统领，中等军官，尤其是在这个地方，那不就是地头蛇了吗？他心里头胡思乱想的，就这事儿，孙道义就把他领进去了，不用通报，因为昨天就约会的是这个时间。到前厅门口，萧汉卿在这等着，一看孙道义来了，赶紧迈了几步前来迎接。哎呀，管带，你这个话说一句呀、啊，把先生请来了，请来了，就是他。他回首一指金鼎，萧汉卿上一眼下一眼一打量，挑起两个大拇哥来，嘿嘿嘿，
哎呀，这小伙怎么长这么带劲呢？
原来他认为啊，这个教书先生是长袍马褂，驼背弯腰，走道是迈四方步，放四浪的屁，老太隆中不定什么模样呢。结果他想错了，面前站着个非常洋气的漂亮小伙儿，出乎他意料之外，您就是秦鼎仪秦先生，不错，正是鄙人，欢迎欢迎，里边请里边请。看来这个萧汉卿啊，也是大山大笑的人，很讲外面，拉着秦鼎仪和孙道义进了客厅。等秦鼎仪进屋一看，你可是这官不大，压力可相当深实。这屋铺着西洋的地毯，往座中挂表就十几架，叮当之响，可以说是珠光宝气。这屋布置的是中西两种家具，中国式的就是八仙桌太师椅，南旧平津的桌围子用大漆走了多少遍，跟大镜子似的那么亮。西式的有沙发，有转椅，大写字台。秦鼎仪欣赏了一遍，这才坐于客位，偷眼瞅着萧汉卿。哎呀，秦鼎仪一看萧汉卿这人儿长得太次了，比桌子高不了多少。五短身材，小胳膊小短腿，脑袋可不小，比那头号的倭国也就小一号，饼子脸，一对耗子眼睛，看意思能有五十来岁了，穿绸果缎，一身便装，带着一块怀表，赤金的表链，钻石的表坠，手上带着明晃晃一颗带人名的金溜子。旁边还站着几名仆人，秦鼎仪也就溜了一眼，把眼光收回来了，就听萧汉卿说：“请问秦先生，贵庚啊？”“啊，我今年23岁。”“呵，青春年少。”“哈哈哈哈。”“听说你还出过洋，到日本去过？”“先后去过2次。”
哦，是是是，太叫我羡慕了。问题是这样，小犬今年13岁。
小犬呢是客气话，就指儿子说的，名叫家驹。这孩子有点呆傻，请了几位庄馆都没把他教好。后来我就烦孙管带给我介绍个人，这不把您给介绍来了吗？我就把这孩子交给您了，您呢最好教给他日本文，万一他要会几句日语，那不就更吃香了吗？这不是赶时髦吗？只要他能会了日语，我们一家人都忘不了秦先生的好处。你放心，我绝不能亏待你，每月给薪俸20两。另外
我现在是大同水师机司的统领，你要谋个职业，我给你找一个，小的不能让你干，你给我当个副手怎么样？你算机司的副统领，虽然不能正式任命，哎，我就交给你办这个事儿。我要不在了，你就替我办，怎么样？你看这话可不多，这叫委以重任。秦鼎一听，那个机司水师实力可不小啊，第一有武器，第二有兵船，像他手下起码也得有两三千人，控制着长江啊。如果我真把这给掌握了，不但有了枪杆子，而且有了兵船，将来对我们起事是大有益处的。哎，这下的心也痛快，他吃了几副顺气丸药，当时站起来行了个礼，多谢大人栽培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，你这叫赏我的脸喽！像你们这种洋人能落到大通就吃了白了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快请夫人家招待秦先生。说的话酒宴摆下，一个是酬谢孙道义，一个是迎接秦鼎仪。时间不大，这夫人带着孩子来，这孩子叫家驹，12-13岁，长得像他爸爸，一小个不大，就像5-6岁那样，那脑袋好像个干巴萝卜，穿的倒挺好，没见过生人，一见生人还有点抹不开，用手叼着袖子，翻眼睛瞅着秦鼎仪。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他这夫人秦鼎仪一看呢，吓了一跳，什么原因？这夫人长得太漂亮，没有，就像画上画的美人图似的。就凭他是小汉卿的老婆，哎呀，两个人得差40岁怎么的。这两口子往面前一站，太悬殊。就说他这个夫人穿着一身淡装，还不是说什么穿红以翠，满头珠宝，还不那样，就在鬓角上插着一朵用宝石镶的花，衣裳朴素，更显得坐落潇洒和大方。你说秦鼎仪能说俩眼睛直勾勾的瞅人家吗？无非这么瞅了一眼就把头低下了，这是属于文明礼貌和道德的问题。等着夫人领着少爷来了，先见着老爷，小汉卿乐了，夫人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是咱兄弟孙道义，他有时候来你还记得吗？
我记得，这不是孙管带吗？
对对对，你记性还挺好。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秦先生，双名鼎仪，是我求人家孙管带给咱们介绍的专管老师。哎，夫人呐，过去见过。
是，
他这夫人轻衣连步来到秦鼎仪面前，飘飘万福。这秦鼎仪呢，就实行了个西洋礼，右手捂着肩心，微微一哈腰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夫人也没说别的。行完了礼，分宾主落座，又把那少爷像干巴萝卜似的叫过来了，见过老师。你说长得再难看，秦鼎仪能闲活吗？还得假装喜欢他，拉拉他的小手，拍拍他的脑袋。走完后，咱爷俩就在一起了。我教给你学日语。这小孩翻翻眼睛，什么也没说。他爹就说：“去玩去吧，去玩去吧，来来，吃饭。”在席前一边吃，小汉卿一边说：“徐先生，我呀，行伍出身，耍了一辈子枪杆子，老了，总算省了点心，置下这一份家业。”你反正附近在大同街打听萧公馆没有不知道，可你住在我这儿咱就不问啊。我这夫人十分贤惠，也十分懂礼，有时候我不在，你有个大事小情了，你只管跟他说啊。夫人呐、啊、
往后万一我要出门有点什么事儿，徐先生的事儿我就交给你了啊，你可不行得罪，要尽力招待。
是老爷，我记住了。
说完了又叫了一阵开始吃饭，说他这个夫人怎么回事，闹了半天在姓江啊，叫江绿旗，就是大同本地人。要说江绿旗的爹还当过八品的小官，在府衙里也当过文案，还当过县丞之类的，一辈子也没飞黄腾达，但是手头呢也有点积蓄，置了点房子地。老夫妻就这么一个闺女，起名江绿旗。哎呀，这孩子小时候没教出来，长大了出落成大同的一美，人们没有不知道的。说老江头没摆下别的，摆下个大美人，还这姑娘这个漂亮，不但说漂亮，精通文墨。老头没事在家就教给孩子吟诗作赋，作诗作画，这不说爱什么人学什么人。江绿旗呢也文静也好学，所以把他爹那点学位全端过来了，现在是满腹文章啊，提笔会写，出口成词。就在他18岁那年，厄运临头，他父亲病故了，他爹一死，剩下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娘舅来了，那不得拿他当亲人吗？结果他这个亲娘舅连条狗都赶不上，这小子不是人呐，又抽鸦片，又赌博，又嫖女人，到处坑蒙拐骗。这次他来是有目的的，就准备对他这个亲外甥女下手。他打算把江绿旗许配给萧汉卿，因为萧汉卿也是著名的色鬼，现在娶了六房太太了还不满意，打算娶第七房，正派人到处联系打听来。这事儿传到他舅舅耳朵去了，他这舅舅一琢磨，哎呀，这机会难得呀，要把我外甥女儿给他送去，他得太高兴了，他得怎么感谢我，攀上这门亲戚我吃喝就不愁了，将来做点违法的事情也有人庇护我了。他就为这个来的，到这跟他的姐姐一商议，他姐姐老不实，平日也不出门，上哪儿见过这萧汉卿去，就光听他白话。哎呦，他这舅舅这通瞎说呀，说什么萧汉卿一表人才，长得挺好，而且有学问有势力，他老婆刚死了不几天，很难过呀，立志不娶，经亲友大伙劝着，这才动了续弦的心。如果真把咱孩子给送去，那不就是正印夫人吗？到时候吃香的喝辣的，你这老夫人后半辈子都享福，连我这舅舅都跟着沾光。姐姐，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呢？把夫人说心活了，跟女儿一商量，江绿旗也心活了，都信他这舅舅的话了，结果点头答应了。尽管这小子来回这一跑的三言两语，事情成功了，一乘花轿到了门前，把18岁的江绿旗送进统领衙门。他结婚之后，江绿旗可苦了，一瞅就这模样，我的舅舅，你可把我坑苦了。但是后悔已晚，江绿骗了，江绿旗不想活着了，他也服过毒药，也跳过楼，想过种种自杀的方法，结果都没死了。主要是人家看得紧，救得及时，年头一多，江绿旗也就认命了。一琢磨，人生是8个字造定，不能更改呀。我江绿旗前生造孽，
今生啊，我来还孽了。
人明白，
哎，古人唯一的方法用命来安慰自己。虽然说这爷们长得不怎么地，但吃喝条件是不错。这个家居的小少爷可不是他生的，这是大夫人留下的。大夫人在哪儿呢？都叫萧汉卿给撵到乡下去了。整个的正室夫人就由江绿旗占有了，其他的几个婆子都远而避之，平常来人不露面。今儿个在这一坐，这江绿旗蹦蹦蹦心直跳，咬着脸上阵阵发烧，端着酒杯用眼睛的余光瞅了瞅这秦鼎仪。哎，秦鼎仪身边就那萧汉卿，他这么一看呢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什么原因？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都是父精母血，都是鼻子眼睛嘴。你瞅这二位，你看这秦先生怎么那么漂亮，西装革履，鲜红的领带，皮鞋小头倍儿亮，长得五官清秀，那才叫一表的人才呢。你再看看自己的丈夫，长得比武的狼还难看。哎呀，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，哎，想想的哎就偏离了轨道。江绿旗的脸腾就红了，啪嚓把筷子掉地下。他丈夫不知怎么回事，萧汉卿说：“夫人，怎么了你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头有点疼，我打算告退。
你看，你看，今天是喜事，你头又疼，是不是找个大夫看看？
不，我回房躺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说着，丫鬟脖子上来，把这江绿旗给搀扶回房。他哪来的病？有心病。江绿旗回到屋，把门关上，就哭开，哭骂多时，心里头想：我呀，我才不认命呢！我怎么那么老实？现在眼前摆着个秦先生。啊，就凭他那模样，就凭我这长相，就凭我们两个人的条件，如果秦先生要乐意的话，我认可跟他出走，我就摆脱了萧汉卿。哎呀，刚见面就想这些事儿，能不能做到啊？他又一想，事在人为，我何不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